欢迎您收听《属天智慧》，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。这个节目，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，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。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。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。
弟兄姊妹们平安。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话，说但愿我有更大的信心。比如一个女人说起她不信主的丈夫，她已经为他祷告了很多年，结果她反而变成了更加刚硬的无神论者。她怀疑问题出在她的信心上，她想也许是因为我不相信神会拯救她，如果我有更大的信心，也许神就会拯救他。有人在财务上出现了危机，背负巨额债务，他想只要我有足够的信心，也许神就会解决这个问题。另一个更容易产生我希望有更大的信心这种想法的情况，就是在遇到疾病的时候，好心的基督徒会安慰病人说，只要你信就会得到医治。于是病人为此竭尽全力，但仍然没有得到医治。也许你曾经为一个病人祷告，祈求他的状况能好转，然而他的病情却反而恶化了。这时候你会怎么想呢？也许你会认为问题出在我的信心不够上，其结果就是很多基督徒因此而筋疲力尽，充满困惑。他们认为神会被更大的信心所感动。由于这种不正确的理论，这些基督徒就很容易受到撒旦的攻击。你曾经为不能发动的汽车祷告过吗？我记得在上大学的时候，有一次我离开宿舍，拉开车门钻进我那辆破车，转动钥匙没有反应，天太冷了，电池冻的都没电了。我出来打开引擎盖，把两只手捂在电池上，环顾四周，确保周围没有人的时候，我说，主啊，让它能发动起来吧。然后我回到车上转动钥匙，结果连启动的声音都没有。我觉得有点傻，可是这个念头还是从我脑海中闪过，如果我有更大的信心，神就会把我的车发动起来。今天我们回到创世纪亚伯拉罕的故事，从第十四章开始，我们会发现他在信心上的长进，也会看到他的失败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将发现一些原则，这些原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恰当的信心，以及如何靠着信心生活。在第十四章的最后部分，也就是第二十四节和第十五章的第一节之间，你可以写下这个词，恐慌。其实我写的词是惧怕，因为在第十四章结束后，在第十五章开始前，我们会发现在亚伯拉罕身上发生了一些事情，他充满了恐惧和慌乱。我想在故事的背景中寻找亚伯拉罕为什么会如此恐惧。我发现了三个原因，尽管我不能确定这些原因是精确的，我还是来给大家讲一讲。第一个原因可能是亚伯拉罕害怕有可能遭到报复。大家还记得亚伯拉罕刚刚从异教徒的王手中救出了侄子罗德，他也救出了索多玛王，这发生在神毁灭索多玛城之前。亚伯拉罕现在身处异国他乡，制造了一些对他怀恨在心的敌人， 他没有打仗的武器，在战争中打败那些王以后，也许他害怕他们有可能来报复。第二，有可能遭受贫穷的威胁，也可能引起了亚伯拉罕的恐惧。大家可能还记得，一场饥荒刚刚袭击了这片土地，亚伯拉罕拒绝接受索多玛王的战利品。王说，谢谢你救了我的命，亚伯拉罕，我想赐给你大笔的财富，让你度过饥荒。然而亚伯拉罕拒绝了，也许他现在后悔了。亚伯拉罕恐惧的第三个原因，可能是神的应许让人无法预测。我想这恐怕是让亚伯拉罕惧怕的最主要原因。神的应许说，亚伯兰，你将得到这片土地，你将有自己的孩子，你将得到祝福。然而所有这些应许都还没有实现，亚伯拉罕就一直等啊等啊等啊。关于信心有一个模糊不清的神学理解，认为伟大的信心就不需要耐心了，我们需要对此加以澄清。我们认为如果有足够的信心，神就会立刻开始做工，这是不对的。对于亚伯拉罕来说，他还需要再等25年，神才会成就这些应许。请大家看创世纪第15章第一节的前半节。这事以后，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。下面我来讲讲关于信心的两个事实。第一，信心是由神发起的。现在的亚伯兰胆怯畏惧，但神采取了主动，他来到亚伯兰的面前。第二，信心是建立在关系之上的。神接着在第一节的后半部分说，亚伯兰，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赏赐你。换句话说，唯一能帮助亚伯兰克服对未来的恐惧，对报复的恐惧，对饥荒可能带来的恐惧，对无法养活自己的恐惧，就是发展与他的主的关系。和亚伯兰一样，我们战胜恐惧的唯一方法，也是发展与我们的主之间的关系。大家注意到了第一节中的解决方法了吗？神说，不要害怕，亚伯兰，因为我是你的盾牌。已经过去10年了，他们仍然没有孩子。我能想象到亚伯兰的尴尬。他的名字叫多国之父，正如我们学习希伯来书第11章中所看到的。希伯来人的名字总是能表明这个人所拥有的。我们可以想象人们来看亚伯兰的时候是怎么互相自我介绍的。他们可能说，你叫什么？他回答，亚伯兰。他们会说，哦，你有那么多孩子，一定很自豪吧。亚伯兰可能会低着头踢着地上的小石子儿说，这个嘛，还没有，我没有孩子。神后来要把他的名字从亚伯兰改为亚伯拉罕，意思是多国之父。看来他可能很快就会有3胞胎了，可是没有，还是没有孩子。亚伯兰在那样的处境中苦苦等了25年，他在等待的过程中做了几件错事。我很高兴圣经为我们保留了这些记录。亚伯兰的信心软弱过，退缩过，做过几件错事。现在我们来看看创世纪第16章。亚伯兰做的第一个错事，就是在等待的时候他采纳了错误的建议。16章第一节告诉我们，亚伯兰的妻子撒莱，这个时候神还没有给他改名叫撒拉， 不给他生儿女。撒莱有一个使女，名叫夏甲，是埃及人。亚伯兰和撒莱可能是在埃及的时候有了夏甲这个仆人。我们继续来看第二节。撒莱对亚伯兰说，注意他下面的话，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。撒莱的这个说法比较接近我们所说的宗教理性，显然他把每一件事都归咎于神，这个在属灵上是说得通的。看看在第二节接下来的部分，撒莱的解决方法，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，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。在第二节的最后，我们看到亚伯兰听从了撒莱的话，换句话说，他们要实施替代方案了。神那边一直没动静，我想这时候已经过去13年了。于是撒莱说，咱们来帮帮神吧，神给了我们应许，却没有给我们具体的信息，我们为什么不自己干呢？这是一个不合乎圣经的建议，是个错误的建议。这就导致亚伯兰做了第二件错事，他忽视了婚姻的法则。大家请看16章第3节。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丈夫为妾。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。这非常明确地违背了创世纪2章24节。那节经文说，婚姻是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结合。神从来没有说过婚姻可以是一夫多妻的。那时候男人有很多妻子，这样的做法是背离神的旨意的。而这是亚伯兰时期的社会现实，或者说是习俗。撒莱说，你看我没法生孩子，这肯定是我的问题，那你就娶夏甲为妾吧，生个孩子。这时的亚伯兰是个软弱的领导者，他不仅接受了错误的建议，而且还忽略了神的启示。亚伯兰做错的第三件事，就是不愿意等候神，这很明显，请看第4节。亚伯兰与夏甲同房，夏甲就怀了孕，他见自己有孕，就小看他的主母。最起码亚伯兰没有等候神，不过在我们严厉指责他之前，不要忘了他已经等候了10年。对我来说，等10分钟都很难，而亚伯兰为祝福孩子等了10年之久。终于亚伯兰挠挠头说，撒莱，神的这个应许没有前景，我看不到会是什么时候，毕竟我已经85岁了。我最近读到，在美国内战前，有个富有的农民叫戴维·泰勒，他雇了一个年轻人詹姆斯，大家都叫他吉姆。在夏天，吉姆砍柴火给奶牛挤奶，在谷仓的干草堆里睡觉。那个夏天，这个年轻人爱上了泰勒的女儿，女孩也很爱他。夏天结束的时候，吉姆按照风俗找他的父亲为他求婚。可是维斯泰勒看着他笑着说，孩子，你没有钱，没有前途，在这个世界上你没有办法供养我的女儿。吉姆说，我可以的，我发誓我会做得很好。但维斯拒绝了他。25年过去了，维斯泰勒的家业很兴旺，最后他拆掉了谷仓。在拆谷仓的过程中，他看到了一个木板，吉姆曾经在这上面睡过觉。 吉姆把自己的全名刻在了上面，詹姆斯·加菲尔德。加菲尔德那时候已经是美国总统了。可以说，亚伯兰看待神的应许，就像梅斯看待詹姆斯，没有前景。换句话说，没有前景，所以我们还是自力更生吧。他应许我们孩子，但是没有实现。我们来实施替代计划吧。这个计划是完全不符合神的心意。然后亚伯兰有了一个名叫以实玛利的儿子，那个孩子将成为阿拉伯各族之父，而阿拉伯各族会一直成为以色列眼中的刺。圣经告诉了我们违背神的启示所带来的几个后果，下面我来说说。第一，违背神的启示后，出现了充满嫉妒的竞争。我们再来看一遍第四节，亚伯兰与夏甲同房，夏甲就怀了孕，他见自己有孕，就小看他的主母。这是个很典型的现象，完全可以预料到。萨莱不能生孩子，但是女仆可以，竞争因此产生了。违背神的启示的第二个后果，就是导致了婚姻的矛盾。我很喜欢萨莱对亚伯兰说的话，请看第五节。萨莱对亚伯兰说，我因你受屈。这句话很经典，换句话说就是，亚伯兰，这都是你的错。亚伯兰可能很无奈地说，天哪，这可是你的主意啊。萨莱在第五节继续说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。现在家庭中出现了真正的麻烦。违背神启示的第三个后果，我认为也是最坏的一个，就是亚伯兰的权柄更弱了。请看第六节，亚伯兰对萨莱说，使女在你手下，你可以随意待她。换句话说，亚伯兰退到后面了，他说，我要置身事外，萨莱，你随便怎么对他，别把我扯进来。亚伯兰本应该纠正出现的问题，但正如我们在经文中读到的，萨莱粗暴地对待夏甲，他把夏甲赶出去了。现在我们就会看到一个真正的问题了，而且这个问题产生于信心的缺乏，我们就把这一部分叫做信心的缺失。我们来看看创世纪的第十七章。很显然，在这个场景中，信心缺失了。之前亚伯兰从来没有如此明确地说他不能相信神。我们来读读前面的几节经文，从第一节开始。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这里全能的神这个词在希伯来语圣经中第一次出现，意思就是神，是滋养众生的神，是最有大能的神，是有能力供应的神，尤其是与应许有特别的关联。神在第二到第四节说，我就与你立约，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亚伯兰伏伏在地，我估计很可能已经是大惊失色了。神又对他说，我与你立约，你要做多国的父。请大家注意，这时候亚伯拉罕已经等候25年了。这是神第三次来对亚伯兰说，亚伯兰，你将成为多国的父。在等候了25年后，亚伯兰很可能在说，好吧，主。我想亚伯兰和撒莱的回应 可以用两种常用的语言来表达一下。另外，这两种态度在今天的教会当中也很普遍。第一种常见的反应就是，神呐，怎么还没发生呢？请看17章15到16节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，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，她的名要叫撒拉，我必赐福给她，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。这时撒来已经90岁了。我们接着看第16节的后半句，我要赐福给她，她也要做多国之母，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。在下一节第17节中，我们会看到亚伯拉罕信心的缺失，他做了我们也会做的事。亚伯拉罕就伏伏在地喜笑，心里说，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？撒拉已经90岁了，还能生养吗？人很容易产生这种态度，我们可能会觉得，如果神要为这个国家做什么，那他早就做了。如果神要在这个教会里做什么，他也早就做了，不会耽搁很长时间。尽管我不能责备亚伯拉罕，但我还是忍不住在想，亚伯拉罕的想法其实就是，如果要发生的话，那早就发生了。很有意思的是，我最近从杂志上读到一个抱着这种态度的人，这个人名叫查尔斯·杜维尔。1899年，杜维尔是美国专利办公室的负责人，他给麦金利总统写了这段话：我们废除专利办公室吧，所有发明过的东西都已经发明了，所有将要发明的东西也都已经发明出来了，我们关掉这个办公室吧，我们已经完成使命了，就这样。结果他为此丢了工作，别人顶替了他的职位。有趣的是，第二年无线电就被发明了，3年后怀特兄弟第一次让比空气重的东西飞了起来，我们现在叫它飞机。我们也经常有这样的态度，我们觉得如果神真的要使用我的生命，那他早就那么做了。如果我能影响这个社会，现在早就影响了。所以亚伯拉罕也那么想，神呐，你在哪儿？你给了我一个应许，可是我现在已经100岁了，我还能成为多国之父吗？如果是我，我也会笑的。所以对于神的应许，通常人们的第一种反应就是，神呐，怎么还没发生呢？而第二种常见的反应就是，神呐，现在不可能实现。请大家注意撒拉在第18章中的反应，他也笑了，其实笑到最后的还是神。撒拉的反应可以用这句话来表达，神呐，现在不可能实现。请看18章9到14节。他们问亚伯拉罕说，你妻子撒拉在哪里？他说，在帐篷里。3人中有一位说，到明年这时候，我必要回到你这里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。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，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。撒拉心里暗笑说，我既已经衰败，我主也老迈，岂能有这喜事呢？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，撒拉为什么暗笑说，我既已年老，果真能生养吗？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？在事情的发展停滞不前，需要耐心等候的时候， 关键就是最后这节经文。神让亚伯拉罕和萨拉过了生育的年龄，这样他们就不能因为延续了犹太的种族而有半点的夸耀。神是要表明，无论这个国家将发生什么，都是出于他自己的作为，出于他的大能，而不是他们两个人。神要让他们意识到，对于神来说，没有什么不能成的事。这在属灵上是一个绝妙的应用。也许你的属灵生命非常贫瘠，结不出果子，也许你从来没有机会传福音，看到其他人得到重生，也许你没有感觉到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做工，没有感觉到他在使用你。约翰福音15:5就谈到了这方面的问题。主耶稣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弟兄姊妹们，解决属灵生命贫瘠的问题，不是基督和我，而是基督在我里面，是基督借着我，使用我来荣耀他自己。
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、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，在世界范围内播放。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，网址是 wfthchina.com。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，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，电邮地址是 china@wisdomonline.org， china@wisdomonline.org。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，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。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，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。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。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。
请大家看创世纪第15:1的前半节。这事以后，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。下面我来讲讲关于信心的两个事实。第一，信心是由神发起的。现在的亚伯兰胆怯畏惧，但神采取了主动，他来到亚伯兰的面前。第二，信心是建立在关系之上的。神接着在第一节的后半部分说，亚伯兰，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赏赐你。 换句话说，唯一能帮助亚伯兰克服对未来的恐惧、对报复的恐惧、对饥荒可能带来的恐惧、对无法养活自己的恐惧，就是发展与他的主的关系。和亚伯兰一样，我们战胜恐惧的唯一方法也是发展与我们的主之间的关系。亚伯兰在那样的处境中苦苦等了25年，他在等待的过程中做了几件错事，我很高兴圣经为我们保留了这些记录。亚伯兰做的第一个错事，就是在等待的时候他采纳了错误的建议。神那边一直没动静，我想这时候已经过去13年了。于是撒来说，咱们来帮帮神吧，神给了我们应许，却没有给我们具体的信息，我们为什么不自己干呢？这是一个不合乎圣经的建议，是个错误的建议。这就导致亚伯兰做了第二件错事，他忽视了婚姻的法则。大家请看16章第3节。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丈夫为妾。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。这非常明确地违背了创世纪2章24节。那节经文说，婚姻是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结合。神从来没有说过婚姻可以是一夫多妻的。亚伯兰做错的第三件事，就是不愿意等候神。这很明显，请看第4节。亚伯兰与夏甲同房，夏甲就怀了孕，他见自己有孕，就小看他的主母。在等候了25年后，亚伯兰很可能在说，好吧，主。我想亚伯兰和撒来的回应可以用2种常用的语言来表达一下。另外，这2种态度在今天的教会当中也很普遍。第一种常见的反应就是，神啊，怎么还没发生呢？请看17章15到16节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，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，她的名要叫撒拉，我必赐福给她，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。这时撒来已经90岁了。我们接着看第16节的后半句，我要赐福给她，她也要做多国之母，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。在下一节第17节中，我们会看到亚伯拉罕信心的缺失，他做了我们也会做的事。亚伯拉罕就伏伏在地喜笑，心里说，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？撒拉已经90岁了，还能生养吗？人很容易产生这种态度，我们可能会觉得，如果神要为这个国家做什么，那他早就做了。如果神要在这个教会里做什么，他也早就做了，不会耽搁很长时间。尽管我不能责备亚伯拉罕，但我还是忍不住在想，亚伯拉罕的想法其实就是，如果要发生的话，那早就发生了。我们也经常有这样的态度，我们觉得，如果神真的要使用我的生命，那他早就那么做了。如果我能影响这个社会，现在早就影响了。所以亚伯拉罕也那么想，神呐，你在哪儿？你给了我一个应许，可是我现在已经100岁了，我还能成为多国之父吗？如果是我，我也会笑的。所以对于神的应许，通常人们的第一种反应就是，神呐，怎么还没发生呢？而第二种常见的反应就是，神呐，现在不可能实现。请大家注意撒拉在第18章中的反应，他也笑了。 其实笑到最后的还是神。萨拉的反应可以用这句话来表达，神呐，现在不可能实现。请看18:9-14。他们问亚伯拉罕说，你妻子萨拉在哪里？他说，在帐篷里。三人中有一位说，到明年这时候，我必要回到你这里，你的妻子萨拉必生一个儿子。萨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。亚伯拉罕和萨拉年纪老迈，萨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。萨拉心里暗笑说，我既已经衰败，我主也老迈，岂能有这喜事呢？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，萨拉为什么暗笑说，我既已年老，果真能生养吗？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？在事情的发展停滞不前，需要耐心等候的时候，关键就是最后这节经文。神让亚伯拉罕和萨拉过了生育的年龄，这样他们就不能因为延续了犹太的种族而有半点的夸耀。神是要表明，无论这个国家将发生什么，都是出于他自己的作为，出于他的大能，而不是他们两个人。神要让他们意识到，对于神来说，没有什么不能成的事。这在属灵上是一个绝妙的应用。也许你的属灵生命非常贫瘠，结不出果子，也许你从来没有机会传福音，看到其他人得到重生，也许你没有感觉到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做工，没有感觉到他在使用你。约翰福音15:5就谈到了这方面的问题。主耶稣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弟兄姊妹们，解决属灵生命贫瘠的问题，不是基督和我，而是基督在我里面，是基督借着我，使用我来荣耀他自己。也许你想过，或者有人对你这么说过，你永远也不会为基督成就任何事，甚至你可能会觉得现在为基督做什么已经太晚了。或许你觉得自己没有受过什么系统的培训，因此怀疑神怎么会使用我呢？我最近看了一个录像，讲的是霍华德·韩瑞克在穆迪圣经学院参加一个教育工作者研讨会的故事，好几百人参加了那次会议。有一天，他和另外一个老师上街上去吃饭，在饭店里碰到了一个参加会议的80岁的女士，于是他们邀请她呢一起吃饭。霍华德·韩瑞克讲了他们坐下吃饭时的对话。他们问，你在这次研讨会上做什么呢？那个女士回答说，哦，这个研讨会第一次在离我这么近的地方召开，我能参加，所以就来了。我坐了一晚上大巴来的。他们问，那你为什么来参加呢？他说，我给6年级的男孩教课，我想学习做个更好的老师。韩瑞克说，他们都觉得这个女士太难得了，她早就到了该安享晚年的年纪了，而她却还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教学技巧。她和他们就这样一起聊天，他们得知她已经教学很多年了，在她教过的学生当中，有84人现在在全职侍奉主，这真的是太神奇了。现在的教会有一个问题是，没有遵行提多书2:4的教导。大家还记得这节经文告诉年老的女人做什么吗？ 他们要教年轻的女子如何爱他们的丈夫和孩子，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。这节经文中的爱这个词很有意思，保罗用的是 phileo， 这是一个描述家人之爱的那个爱，强调的是情感上的爱，而不是 agape 那种舍己的爱。你会认为妻子当然知道怎样爱自己的丈夫和孩子，但使徒保罗告诫年老的妇人，你们抚养了自己的孩子，现在你们已经60、70甚至80岁了，别坐在摇椅上休息，要积极参与到年轻女人的生活中，用你们的生命来教导他们如何生活，如何爱。今天的教会如果没有这样的服侍，那就丧失了教会的能力。现在请大家跟我一起到一艘贩卖奴隶船的甲板下，看看一个40多岁的人，他和其他罪犯一起被锁在桨上，他用尽全力大汗淋漓地划着桨。当你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，你会想，这里会有什么美好的事物出现吗？然而神仍然在这些罪犯当中的一个人身上来做工，他的名字叫约翰诺克斯，他将为了神的缘故而把苏格兰搅得天翻地覆，而40多岁的他此时居然还没有开始这方面的工作。如果耶稣去耶路撒冷，在耶路撒冷公报上发布一个招聘广告怎么样？广告这样写，招聘12个人，把神的国度介绍给全世界。你觉得谁会来应聘呢？所有够资格的人，所有有能力的人，所有有学识的人，所有虔诚的宗教人士都会来应聘。他们会觉得，我就是他需要的人，把神的国度介绍给全世界。然而，耶稣拣选了谁呢？他选了奋锐党的西门，他会拿匕首去捅罗马人，而不是把他领到基督的面前。耶稣选了一个贪婪的小税吏马太，他贪婪到不愿意再雇一个人来帮助他收税。耶稣还选了一个没文化的渔夫，但是靠着神的恩典，这些人明白了，没有耶稣他们将一事无成。若不是耶稣在他们里面做工，通过他们来做工，那么什么事都无法成就，这些人将这个世界搅得天翻地覆。也许从亚伯拉罕和撒拉身上我们已经看出来了，在那个时候神其实可以使用任何信心软弱和缺乏信心的人。90岁的撒拉觉得神的应许不可能实现，而100岁的亚伯拉罕想到的是应许仍然没能实现这个事实。然而创世纪15章6节告诉我们，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这就涉及到现在很普遍的关于信心的一些误解。神使用亚伯拉罕，神使用撒拉，所以我们把这些人放到了神坛上，然后我们就想，神永远不会使用我的。这里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对于信心的误解。我来讲3个关于信心的误解。第一个关于信心的误解就是，信心是以数量来衡量的。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，只要我有更多的信心，我的疾病就能治愈，或者只要我有更多的信心，我的工作就会更加顺利。这样的想法是对马太福音17章20节中耶稣的那个话的误读。主耶稣说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 你从这边挪到那边，他也必挪去。有些人把这节经文解读为，我们必须鼓起足够的信心。虽然现在信心很小，但只要信心足够，我们就能移山。然而事情并非如此。主耶稣所教导的是，如果你们有信心在我里面，那么你们只需要一粒芥菜种那点信心，就可以完成我的功。弟兄姊妹们，重要的不是信心的数量，而是信心的对象。只要信心的对象是基督，哪怕只是一点点信心，他也能在你里面做工，通过你来做工。第二个关于信心的误解是，认为信心是靠着情感建立的。这在今天真是个问题。人们认为信心是一种感觉，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，有了它，神就会做伟大的事儿。你是不是也有过这种情况？你有很强烈的感觉，可是奇迹并没有发生。因为我们认为信心是种情感，如果什么事儿都没发生，那我们的期望就破灭了。我们从圣经中找出几节经文，读一读，然后就等着神迹发生。但当所期待的没有发生时，我们就困惑了。我想起了为主殉道的约翰·胡斯，他在监狱牢房里等待判决，第二天他要被火刑处死。他坐在牢房里，知道第二天早上自己会被活活烧死。他盯着蜡烛，看着火苗在轻轻地跳跃。文献上记载着，他伸出颤抖的手，放在火苗上，在疼痛中把手收回来。他写道，如果我无法忍受一根小蜡烛的疼痛，我怎么能承受火刑柱上的烈焰呢？对于神能把他从死亡中拉出来，约翰·胡斯没有感觉，然而他仍然相信神。第二天早上并没有背弃自己的信仰。保罗因为同样的事情祷告了三次，你能因此而指责他吗？关于信心的第三个误解是，信心是靠自信来显明的。换句话说，这个误解认为你必须相信神会做某件事，或者神不会做某件事。你必须非常确信神会不会出手，因为如果你不确信，那么神就不会出手了。这样的话，信心就变成了一种自信，我们就要拼命地鼓起自信。我们会想，不好，我有点不确定，我必须除掉它，我绝不能有一丁点的怀疑。神啊，你一定会做的。我们鼓起了信心，然而我们所祈求的并没有发生，或者更糟糕的是，我们所祈求的发生了，但我们认为那是我们自信的结果，那其实更糟糕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确信神与你的生活息息相关，确信神会垂听你的祷告，这种确信和你的感觉或者你的自信是没有关系的。那么这种确信与什么有关系呢？这是由神是谁来决定的。神是永恒的，是永不改变的，他与你的生命息息相关。希伯来书六章十二节告诉我们，你们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。大家注意到这里的组合了吗？信心加忍耐。经文告诉我们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来承受应许的人。第十五节告诉我们，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，就得了所应许的。 我们知道，虽然亚伯拉罕也有软弱的时候，但他耐心等候，得到了所应许的。我最近看到一个材料，我们一起来看看。有个名叫马克·利特尔的人，在回忆童年故事的时候，他写下了这段话。我小时候喜欢在爸爸晚上开夜车的时候蜷缩在车后座上，那样我会感觉很安全。但有时候奶奶会和我们一起，她会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，坐在边上。每辆车开向我们的时候，她都会指点一下，说小心那边的路，小心旁边那个伙计，别开太快了。我觉得他并不喜欢坐在副驾驶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就是不信任我爸爸，他就不能享受让爸爸来照顾他。结果奶奶和我都到目的地了，可是一个身心疲惫，另一个则是轻松愉快。我学会了如何在爸爸的看顾下尽情放松。弟兄姊妹们，信心不是一种感觉，不是以数量来衡量，不是以自信能带来的。信心是对于神到底是谁的确信。尽管我们的祷告似乎没有得到应允，然而神是至高无上的，他是可信任的，他值得我们完全交托。当新生儿的哭声响起的时候，那该是多么快乐的一天。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创世纪第21章，我们来看经文第1-7节。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，便按照他说的给撒拉成就。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，撒拉怀了孕。注意下面这句话，到神所说的日期，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。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，以撒的意思是喜笑。以撒生下来第八日，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。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，亚伯拉罕100岁。撒拉说，神使我喜笑，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。又说，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？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，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。很多人在读到第21章的时候，看到神的日期时都会很惊讶。当神25年前应许时，就已经知道以撒将来降生的时间，因他无所不知，神已经计划好了这件事。亚伯拉罕和撒拉只需要学会安息就可以了。你知道关于信心，亚伯拉罕和撒拉学到了什么吗？他们学到的和我们今天需要学的一样。信心就像安心休息在汽车的后座上，允许天父来掌舵行驶。他引领我们的路也许有痛苦，但总是能让我们成长，结果子总是完美的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是一位大能的神，你是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打开眼睛能够认识你，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信心，让我们去信靠你这位无所不能的神。天父，感谢你将亚伯拉罕这个活生生的例子显明在我们的面前，让我们看到他的软弱，也看到他的刚强，让我们看到我们对你的信心实在是在于我们所信的这位对象，就是你这位大能的神。天父，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信心，也让我们在信心当中常常的去仰望你，仰望我们这位所信靠的全能的神。谢谢天父，听孩子们这同心合一的祷告，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
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。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、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，在世界范围内播放。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，网址是 wfthchina.com。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，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，电邮地址是 china@wisdomonline.org， china@wisdomonline.org。感谢您收听《属天智慧》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